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嘿，大家好，这是阿贵。
阿贵，我们两个可以离开毕师大了吗？还是还得再待一会儿？
不知道哎。
那个人一待待了38年，所以我们再留下也没有关系。
哎，是，再看看。
上次我们讲到主耶稣问他的那个关键的问题，你要痊愈吗？这句话实在是太讲到我们的心里面了。我们要是知道我们被造的时候原来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要是知道我们是离开了造我们的主，哎呦，那我们当然想要痊愈了。
对
吧？要是不知道，要是只是觉得自己是猴子变懒，那就没有什么痊愈了。就是很大的区别力。所以好多人认为说呢，进化论创造论没关系，这个关系可大了。那时候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病人给主耶稣的原因是，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个像什么，像撒玛利亚妇人那个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戏剧。阿贵，你做科研也做了好多年了。
对啊，
你们做科研的人是不是对这句话很有体会啊？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做出来了。
对呀，但是好像我一直在池子里面嘛。
一直在池子里面。
因为我是在那个一个水槽里面工作。
他们要是稍微做尖端一点的啊，那真是这样啊，到处的实验室抢啊偷啊，什么事儿都干了。有的时候你卖到一个这样的实验室里面，那就不可能听福音，不可能参加聚会，因为是没昼没夜的这么做。
哎，对。
蛮可怜的。然后做了半天呢，很可能你正要下去还是别人比你先发表。这个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就好像尖端科技呢没有老板收你，收了你你现在做苦工了，结果被人家抢先了。那有的时候呢，你做了半天呢都是你老板的名字，是不是？这些话别看它是2000年以前讲的，还真像我们今天呢。
哎，没错。
那后来主说，主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哎，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我们上次是讲到说，不但主要医治我们，让我们痊愈。那一个人得到痊愈之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转身离开这个污水池子，他此后一切的盼望就不在这个污浊的世界里面，和大家一块儿眼巴巴的看有没有我的机会了，是吧？那走了以后呢，遇见什么事儿啊？
就遇见犹太人来找耶稣的麻烦。
对呀，你看这个，对这个人来说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当时也没有掌声，也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人给他喝彩。哎，怎么回事？他拿起来走那旁边的病号，没看见这个事儿吗？这才是真的天使下来，这是真的水冻的时候了。你觉得怎么回事？
这里是说他走是可以，但是不能拿褥子，对吧？
哎，我知道犹太人跟他这样讲，可是他38年躺在那个地方，老病号，应该旁边还有血气枯干的啊，一大堆的病人呢，瞎眼的、瘸腿的，难道旁边的人不知道说，哎呦，这个人突然站起来走吗？
这好像是不是换了地方了？这里的犹太人指的是他们那些犹太人的领导阶层吗？
那当然了，我现在就是说，在他遇见这个犹太人的领导阶层之前，水池子旁边那些病号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吗？
好像没有记，也不知道是没注意到。
哼，也许耶稣就是小声跟他讲。
这个想象不来了，什么可能有？
你信主的时候旁边有没有人喝彩？
我信主的时候应该有吧。
你太太
我们两个都在那里受洗、
哦、
你不是在旁边喝彩吗？
我在吗？你们受洗的时候我在吗？
但你肯定在了。
真的？
你不会头天照呼照了一个第二天就走了吧？
有可能。门哥拿了褥子就走了我受洗的时候没人喝彩的，但有一些新朋友给我喝彩，但是和我一块病的人都以为我发疯了，从我的家人到我的朋友。
池子旁边的人可能关注，眼睛直盯盯的盯到那个污水池、
哦、对对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嗯，
眼睛还在看那个池子，因此当你们旁边这个同志老病号走了，你还为他可惜，都忘记他痊愈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看不见，进了主的人得到好的福分以后，旁边的人看不见。
哦，我知道，还有一个可能。
什么？
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人呐，这个摊子本来就是假的，
这个，
对吧？中国不是很多这样的摊子吗？没人看见的时候他起来走了，他背后有人在指使他可以拿点钱呢，因为他在这不可能一天到晚躺38年呢，他总得吃吃喝喝啊，说不定有人给他点施舍啊，所以他爬起来走的时候，旁边的人大概说，哎，你看露出马脚了吧。
对呀、啊，谁把他抬过去的？
反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
对这个人来说是生命里面这么大的事，可是对那个水池子和旁边人来讲呢，就一点皱纹都吹不起来的。人家不以为你信了主，你得了痊愈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人家可能不笑话你就算是好的了。
是是是。
哎，碰到的下一群人，那不但是不喝彩不欣赏啊，还要指责他。这他们怎么说的？今天是安息日，怎么说呢？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拿褥子就是在搬运东西嘛。
做劳力的工是不是？什么工都不能做。
嗯嗯、是是。
但是旧约里面有没有特别讲说褥子不能搬？大概没有吧。
细则嘛。大原则是不能做工，细则它就可以规范起。
嗯，
你安息日总要吃饭，对不对？拿碗、拿筷子大概可以。
他们没筷子，
那他们有什么吃饭？有手抓？
我不知道。
嗯，对。
哎，如果你是这个摊子，你会怎么砸呢？
如果这个规矩我知道的话，可能我还是不敢拿那个乳汁的嘛。治好的时候，那个耶稣说拿你的乳汁走，肯定就拿。拿到半道上。那个有人当头一喝说不能拿着乳汁，我就扔下来了吧。
你就扔下来。
对
呀、啊。他那躺了38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今天是干什么。今天是过年嘛，过清明啊，他可能都搞不清楚。
那可能他整天光盯着那个池子看有没有天使搅动水。
这个东西很杀风景的。
嗯。
不但你痊愈了。
嗯。
你把这个褥子拿起来走了，你一定非常非常的开心。
太难了，嗯，
反正我现在离开这个水池，我也不留恋我这些同伴，来不及想别的事情，正开心的时候就有人来杀风景了。
对，嗯，这个摊子比阿贵要强。哎，
怎么说比阿贵要强？
因为阿贵就是说，如果阿贵肯定一听别人说不能听犹太，比如说听那个长官说不正拿乳汁，马上就丢了嘛。
党委书记说，
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乳汁走吧，也就是说这个人的权威比你们还大。
哼，然后他有没有意思要把褥子丢下来呢？
没有没有。他肯定
有意思啊，
拿得紧紧的，怕别人给他抢了。
心里面的兴奋大概也很高啊，就不太理会旁边的这些人。
是，
他答得很好哎，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我不但是拿着褥子，而且拿着褥子走这件事情还是来自主的吩咐。
对对对，
哎，我拿着正带劲儿，你要来泼冷水。
应该是这样吧，摊子也就是整天盼那个犹太人，包括有祭司啊、文士。为他祷告啊，看他们都没有用嘛。
你觉得他要犹太人替他祷告吗？
那肯定呢，你要找了社会的帮助嘛，不但对他没有帮助，反而是指责他，他显得
人家才不给你祷告，就祷告，你明明知道他不会痊愈的，祷告多多失面子啊。这种人家真的要请你祷告，你怎么了？像你要去教会里面服侍，有人请你来探病，那你怎么祷告呢？
我就看圣经上写的是要抹点油嘛。
抹点什么油呢？四川正麻油。你抹油替他祷告就是要他起来的意思。
是吗？我想好像我没读出来了。
那当然了，人家雅各书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呢，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我就不带油，你带油抹了就是有你有信心的意思啊。
哎，我还没做嘛，我就想，
所以现在跟蒙哥做这个节目是很有价值的，你得想好啊。
那我给你做了以后就不敢抹了油，不敢
抹。这犹太人的官长文士法利赛人要是被请到这个池子来旁边来祷告，那你怎么个祷告法？你怎么祷告都不对，你只能够祷告那种不痛不痒的祷告，像我们现在做团传道人的一样。
是，那没有那个信心嘛，他也看不见有天使没天使，也闹不清楚。嗯，
那你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弟兄姐妹生病，你现在是传道人，对不对？
嗯。
那请你来祷告。你是说有信心的话呢？说没信心的话呢？你这圣经的根据是什么呢？
愿神的旨意成就嘛。
这个听起来就是要他死的意思啊。
那就是死了也没关系，
病没好就是说神在罚我，神要我生病，
就让他能够盼望早见主嘛。
所以一般传道人都是这样，他来跟你谈谈谈谈谈，安慰你的心，尤其要带太太去，会跟他聊天啊，说说这个说说那个，把这个话都说散了，时候也差不多要走了，就我们祷告一下吧，然后你就马上就走了，这样。
那是吗？我还没做过呢。
我现在给你点诀窍嘛。
那我学会了，学会了。
你不像灵恩派的牧师来，先叫你赶紧按手，要你祷告，叫你有信心要好。
对呀、啊，
那像我这种没信心的传道人，就是要临走以前祷告祷告，然后马上就走了。你和你这个阿贵嫂好好商量商量，怎么办呢？
哎呀，我们一般都给病人们弄点好吃的。喝就行，
找一个教会的年资比较长的弟兄啊，跟你一起去，对吧？以他的感动为感动。
我看基本上我算是年长的吧。
哦，真的？哎呀，那你做了。不过圣经的确讲了，为人按手了不可急躁，这是保罗吩咐提摩太的。
是，
你说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可急躁？
那就是先要揣摩一下上面的意思。
什么叫上面意思？
神的心意嘛。
所以你这个跟主的关系要好，是吧？要不然主要他起来你不敢祷告，主没叫他起来你在那边大声祷告，奉主的名叫他起来，结果他没起，两下都不是人了。
啊，那时候靠圣灵感动。
就我觉得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为人按手不可急躁呢，至少有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看了什么就马上按手叫他起来。你不说别的，我们刚刚才讲过，这个池子旁边好多好多人，主都没有叫他起来。
嗯，
主那天可不可以叫？整个这个啊，毕士大池旁边的人全都起来，可以，绝对可以。
是，
可是主偏偏就没这样做，主反而是暗地里边这么做。当然，有的人的说法是说，那现在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救恩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马可福音十六章的信心，对不对？手按病人他就必好了，能说新方言嘛？那你就用英文祷告嘛。
哎呀，我倒觉得好像是相反的吧。
怎么说呢？
主已经成就了嘛，救恩嘛，大家就赶快见主嘛。真的在世上待着真的是受罪啊。
反正你去服侍呢，蒙哥呢尽量避免往你那个教会去。这些事情是你不在这个位置上你不想，你在这个位置上呢真的是要好好的想。
对
的。我的小舅子很聪明，
哦，
他去探病干什么呢？他就去读圣经。他读圣经给病人听，
哎，这很聪明。
主读神的话给他听啊！你既然把主的话带进来，那就主就在我们中间嘛，那就是什么事儿别问我。那我这样问你好了，你们有没有替人家祷告病就好了呢？
嗯，好像没有什么重病吧？什么感冒，我们就
伤风感冒、肚子疼，知道他会好的，
对，他更好了，对。好像还没有
放胆祷告，对。
至少到现在，我们好像没有遇到，好
没有遇到那种躺着不会起来。
哎，对对对，哎，
该来的就快来了。哎，下一个躺着不会起来，大概就是蒙哥。小病呢都会好啊，你这么小题大做去祷告呢，也有点没什么特别意思，因为现在大家普通常识嘛。伤风感冒一个礼拜，肚子疼上吐下泻吃坏东西，了不起就三五天嘛。病毒啊，也是几天就过去了，大家都知道。那主既然容许这个事情发生了呢，你去看看他呢，聊聊总是好啊。人家也没什么期望，你一来了之后呢，这个感冒药就不用吃了。
现在在美国医疗条件那么好，
确实了。
所以说，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有得癌症的啊之类，他们也都做了手术就好了。
就像第一波战士，
现在到好多年也没有发了，但是对
该来的
就来，所以我们还没遇到，就我们信心软弱嘛。
哎，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话，就是说我们都是求主借着医生的手医好我们这位弟兄。
对啊，这是我们的套路，现在是惯用的套路。
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啊，尤其到了一定年纪的弟兄姐妹，生了重病的时候呢，那真的是好好反省我们人生的时候了。
哎，对，
主耶稣治这个瘫子啊，就像他治撒玛利亚妇人或者跟尼哥底母讲话呀，他有个本事，他能够先把这个人的病征给他，让他自己供出来。因为这个人讲了嘛，他整个的我们现在流行化的就是世界观。呵呵，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假如这是你们教会的弟兄，那你对他说什么？就算你不敢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至少心里面大概有点底了，对吧？因为人一到困难的时候，一到病痛的时候，儿女出状况啊，婚姻出问题啊，他这个人活在世上，他心里到底想什么就显出来了。那个是我们可以去帮他的地方。
是啊，
我们现在大家好像弟兄姐妹很缺乏的就是怎么预备建筑。
对，
无论是教会、个人、是家庭、是父母、是儿女、是生病的、是健康的，好像不是很多人在想说，哎，主快来了，我怎么见他？我拿什么向我的主人交账？时候不多了，我怎么一点都不急呢？这些的病，这个必是大池子把我们的心情显出来，大家眼睛就是盯着那个污水池上转啊转。所以我觉得我们尽管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灵恩啊，呵呵，但是主耶稣在医治每个人之前呢，他一定先从那个人的嘴巴里，让那个人自己也听见，让旁边的人也听见啊，真正的瘫痪是什么？不是你身体的瘫痪，而是你灵魂的瘫痪。就瘫在这个世界，瘫在这个毕士大旁边，跟众人一起看那个污水坛子，这是不对的。所以为什么要拿起褥子来走吧？这一走，新的方向跟新的喜乐、新的盼望，统统都来了。可是这个盼望来的时候，马上遭到试炼，因为有比你更有资格的人告诉你说，这样做是不对的。
哎，
那这个摊子起来以后，通过的第一个考试就是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阿贵，如果我现在问你啊，当初你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你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使你痊愈的对你说什么？你能够想得起来吗？
这个，具体可能不好说。
为什么会这么不好说呢？
对，因为人忘了嘛，记忆力不好，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应该越来越清楚，就像你跟阿贵嫂的爱情一样。
是这样，就是越来越清楚，是当初还不清楚。
哦，好，那你现在越来越清楚。和当初的感动能够合在一起，那个是什么？他对你说什么？
现在很难用一句话把它表达出来。
你可以用四川话讲讲你。
你给我几个 option 让我选一下。
几个 option 那不行啊！我不知道主对你说什么，对吧？我还记得主对我说什么，我还记得的。那个时候的说往往都是讲道啊，或者聚会里面啊出来的，特别特别在你心里面深刻的话，那个叫做拿起褥子来走吧。我还记得对我说的是什么，对我几个很清楚的纠正。第一个就是不要轻看别人，不要自己觉得这么了不起，所有的人都是笨蛋，不要这么骄傲这么愚昧啊！这个是心里面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我需要对这个世界、对别人、对自己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还有呢，要知道自己是在一个很深的罪恶里边呢，是被罪恶所捆绑的人，这个我也知道。全世界在神的审判之下啊，那个时候主呢，耶和华发怒啊，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发起来了，然后摩西呢站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为他的百姓代求啊，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是我听的第一篇道。不是说我是摩西，而是我知道说，哇，这里边好像这个职分、这个任务啊，包括我自己都应该是被瘟疫所灭的，但是主也许真的是要呼召我们出来，站在他和中国的百姓中间，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这个是我心里面知道的。
你是说你第一次听到就有这么大的感动？
就像你讲的，感动不清楚，可是的确，你现在回头看，那个使我痊愈的是对我说话了，没错。他是要我有一个对整个的人生和世界有不一样的看法。我在节目里面也说过了，我那时候年纪25岁，我心里面一直在想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活了25年，有神我居然不知道。所以就开始停下来去读圣经啊。你当时不见得这么清楚说是拿起褥子来走吧，可是大致也就是这个意思。你需要转身，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是真的啦。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希伯来书里面呢，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啊。就是后来我们那个歌就是说，我的灵行转悠悠，那个的确是我们刚得救的时候第一次听见人家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主对我说的话。 唯声说为何久留，岂不知我们做客旅，寄居在此，安息在彼。真的是体会到了，这是从上头来的一些话啊，当时不会这么清楚，可是像你讲的越来越清楚，要不然你今天也不会出来传道了。
有很多感动，但是是说不清楚的。
嗯，但这个很多感动什么时候被显出来的？其实是从那个反对你的人身上显出来的，那个不明白你要定罪你的人身上显出来的。那当初我们跟家人传福音，那就是吵架，跟朋友传福音也是绝交。
哦，对，那你是很狂热的传，对吧？
没错，就是疯狂。人家以为我疯狂，连我父母亲都认为我疯狂了。
对，
那是疯狂，自己也觉得很疯狂。可是那个疯狂什么都在显出来，跟别人很不一样，和别人反向而行，那就是遇见人家跟我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你是中国人，信这个洋教信到这个样子是数典忘祖的，别人也信耶稣，没有像你信的这个样子，你是错的。你看李登辉信耶稣做总统多好啊，因为我当初这就醒过来的时候，我才来美国没有几个月了，在那边念书，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休学了。
哦，
那为什么想要休学呢？因为就是刚才说过的，这我一切的人生打算从来不是把有神啊，神是活神这件事情当成我生命的根基。那我现在既然找到他，难道我不应该重新整理一下，对照一下吗？再往下走吗？这样继续走下去不行啊。但是休学也不行，那你拿学生护照怎么休学呢？还好那时候我就是手肿啊，我的手身上有无名肿痛，就办了个医疗休学一学期。
嗯，
医疗休学一学期呢，读了圣经慢慢开始比较明白了。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先守住那个身份，直到你有更清楚的感动，就回去把它念完呗。念完了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他走一步算一步嘛，对不对？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一下来了美国多少年了，快三十几年了。可是你碰见越来越多的人，哎，人家对面和你走来会觉得你很奇怪，你怎么是走这么个方向，你到底在做什么呢？你怎么不去念神学院？怎么不去做牧师呢？那你们不拿薪水，你吃什么呢？哎呀，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来了。可是每一次当你碰见这个跟和你自己反向而行的世界的时候，你就要重新省察自己，那个使我痊愈的还会不会继续再带领我？这个是问题。蒙哥讲了这么多，阿贵有没有想起来你当初使你痊愈的对你说了什么呢？
那就是要传福音嘛。
要传福音。
对啊，然后我们也不是太清楚，反正到一个教会，那里好像也没有福音组啊，说就在那里上传敲下条给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在那里提意见呐、然后准备说是要。
你们是对别人说这是安息，是你们没有福音组不可以。
反正就是挺热心的，然后就是说见到就喜欢去听道啊。喜欢读圣经啊，哎，就听别人说要圣灵充满就去祷告，要圣灵充满，祷告了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
你跟蒙哥一样，都是这种被圣灵淘汰下来的
啊，
不合格的、不干净的器皿。
对，我想是这样，就自己不太清楚，但的确是受了洗以后，的确是不一样。
嗯，
像我们这种年龄嘛，实际上已经小孩子已经很大了。
是
要去听课啊，都会打瞌睡的。
嗯，
但是去听福音、听讲道啊，就非常有精神。做
是啊，哎，我现在都没这个精神，你现在还有精神听人家讲道吗？
现在好像没有了。
就是了、我们当初那个起初听到的热心都到哪儿去了？
是，然后背圣经啊，读圣经啊，还有去传福音啊，然后
好大的卷，
跟这个慕道有争辩呐、
嗯，
大概是这
件事。像我们常常搞到三更半夜，也不嫌累、
嗯，
也不怕把人家得罪了。
对啊，现在慢慢觉得不得罪人嘛。你现在你做事稳沉老成了，但是你就没有那种热情了。
对对对对对，那天小贝才发了一个新闻给我，说什么现在有讲道机器人。他问我的意见如何？
说来桃园不是讲道机器人吗？
对呀、我就是告诉他这个，我说我已经是讲道机器人。
你最多再配一个什么画面，再就具体一点。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讲道是不是机器人，听到都是机器人。
啊
、我自己也是听到机器人。哎， 他遇见的犹太人呢、啊，这个过招两句话就完了，他们继续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
这追究责任了。
哎，追究责任了，因为你讲的这么、嗯、对不对，兴高采烈，他答这个话只是一个很诚实的答案，他也没想到这么严重、
嗯、
因为人家躺了38年了，早就与世无争了。
嗯，
那底下一句话可有意思了，5章13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呀、啊、他不知道是主耶稣叫他起来。
哎，
你再回头看一看，他当初在那躺着躺着，突然来了一个人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答他那句名言，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哎，的确完全没有牵涉到主耶稣是谁呀、啊、
对，关键问题是这样，这个人是痊愈了以后走，还是说他要试着要动，然后就被治？
那人立刻痊愈、
哎、对、
啊、表示说主耶稣对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人立刻体会到自己有力气了。
哎，对，
他就拿起褥子来就真的走了。
是，
也许走了没多远就遇见犹太人，犹太人这么一问，他想起来说，哎呦，都还没谢谢人家了是吧，而且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再转身看呢、
嗯、
耶稣已经离开了。
对，
13节就说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就表示这个人大概回头看看，他自己一站起来可能耶稣就不见了。
哎，
这个特有意思。
那他可能走了几步嘛，再、
啊、我想他走了几步，对，还来不及想，等到人家问他，他才想起来，哎呦，那是谁呢？旁边那些人就算他们觉得惊奇的话呢，已经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哎，对，
那怎么办呢？你觉得这个人，哎，假如你是他，我是他，我们当时所遇见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呢？因为无论怎么讲，他被犹太人一问呢、啊，这个气焰呢、啊，那个兴奋的确是冷了半截。这个人虽然说好了，可是他叫我做的一件事情是别人说安息日不可做的。那这也的确是安息日不可做的，
嗯，
对不对？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是他是谁我都不知道，那这时候往哪里去呢？你是在这种科班布道会里面觉知的是吧？办福音布道会你去，然后要你举手、
哦、
你举手了是不是？
对呀、
啊，那你就不用找了嘛。我当初信主的时候还真不是在科班里面信主的嘞。
哦，
我以前在学校的人家跟我传呐、啊，去布道会啊，我也不听，我也不信。等跑到美国来了，自己祷告啊，居然就信主了。那信主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回来就有弟兄姐妹关心啊，说去教会吧。
这多好！
哎，去祷告会吧。
我和我太太，我们信主了才找圣经啊，要打听打听哪里有团契啊，哪里有教会啊。那还好，那个时候休斯顿就这么一两个教会，大家都凑在一起，因为那时候的教会还没有产生细胞分裂。
就是现在有好几十、几上百家了。
对对对，还有不断的有新的教会出来。
不知道是谁，他到底是去找了，还是说他怎么办，对吧？
对呀、啊，他怎么办呢？哎，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得到下一周再继续回来看看这个摊子好了以后怎么样再找到主耶稣。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天也树木都向你举手， 手到之处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